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我们继续查考路德记这个美丽的故事。故事的内容讲到拿俄米和媳妇路德之间的美好关系，也谈到波阿斯其中充满爱、忠诚和救赎的信息。这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尽管在以色列这段历史期间，百姓处于灵性低落的光景中，但是波阿斯仍表现出敬虔的美好品德。好，我们开始看看这次的经文，打开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波阿斯的生平，从中看到他对路德的保护和看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保守，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使得我们灵命得到建立。我希望您能来信分享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或者对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在节目的最后会播报的。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路德记。路德记第二章第四节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呢确实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杰出敬虔的男人所应该拥有的许多美好品格。你要记得，当时呢正处于灵性衰败和背弃神的士师时代，但是波阿斯呢却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出来呢就问候他的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很显然呢，他们呢主仆之间的关系啊非常好。仆人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还有什么能更好的说明这个人的属灵特性呢？路德记第二章第五到十二节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就是求你让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哇，这真是很美的一幕。波阿斯和路德终于相遇了。波阿斯对路德说，你要留在我的田里，跟着这些个使女们，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口渴的时候呢，就到器皿那里喝仆人们打来的水。路德对他的仁慈啊，真是感觉非常的惊讶，因为路德是个外邦女子啊。于是他说，我是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说，我听到过有关你所有的事，我听说你对你婆婆拿阿米很好，还听到有关你决定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投靠耶和华的事。接着他又说了这段很美的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里的人呢，与自然非常接近，他们都非常朴实，所以呢，他们把神呢也描绘得非常的朴实。在他们脑海中的神呢，有这么一个画面，神是蛮有慈爱的，他看顾保护他的儿女，就好像母鸡用爱心来保护和看顾他的小鸡一样。当危险临到的时候，那些个小鸡呢，就往母鸡的翅膀底下去躲藏，而母鸡呢，则打开翅膀来庇护它们，又站在那里保护它们躲避危险。这就是旧约里面有关神的画面之一，来投靠他翅膀的荫下。这是一副母鸡用翅膀来遮蔽保护和护庇小鸡的画面。这是一个很朴实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到过农场，或者是你们家没有养过鸡，你就没法子完全理解这里的事情。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呀，他呢很幸运，因为小时候他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乡下，他们后院里养了鸡。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弟兄姐妹，你现在就来信靠神，来仰望他吧。路德记第二章13和14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所以波阿斯确实是很喜欢路德，还拿出了烘过的穗子请他一起吃，表示出对他的保护。路德记第二章15-23节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儿，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儿，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不可斥喝他呢，就是说，如果他刚好走在你还没有收割的地方，你也不要向他大声的吼叫啊，就让他拾取吧。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儿，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儿，在哪里做工呢？ 愿呢顾恤你的德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呢是家里的一份子，是个亲属，是至亲的救赎者之一。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儿，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里，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儿，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路德记第三章十九节继续说，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呢，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路德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照律法的规定，由于神要保护各个家族，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没有孩子就死了，那么那个人的兄弟就有义务要娶那个女子为妻，这样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呢，要随着死去的兄弟的姓氏起名，好让那个家族的姓氏呢，可以在以色列中呢延续下去。在这里呢，因为以利米勒已经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呢也死了，所以呢这个家族的姓氏就要断绝了。因此路德呢，事实上是要波阿斯作为至敬的亲属，就是作为至亲的救赎者，要跟他生个儿子，来随着以利米勒的这个家族起他的姓名，使得这个家族呢不至于在以色列中消失了。实际上呢，路德所要求的是，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你是我的至亲的救赎者。路德记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波阿斯可能是个老人了，他觉得自己很高兴啊，因为这个年轻女子不去找其他的年轻男子，而是来找他来担当这个至敬亲属的角色，做他的至亲的救赎者。 另外呢，请你留意，波阿斯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波阿斯呢，从头到尾都表现出良好的敬虔的品格。路德记第三章十一节，波阿斯又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路德的名声已经传开了，她是个贤德的女子，悉心照顾婆婆，而且呢，全心全意的敬拜神，服侍神。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个贤德的女子。因此呢，波阿斯说，我会照着律法做你所要求的事，不要惧怕，我会照着去做。路德记第三章十二和十三节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我是你们家一个很近的亲戚啊，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人们呢，并不是总愿意这么做的，有时候呢，他们不喜欢那个女子，你的兄弟跟那个女子结婚呢，你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的兄弟死了又没有留下孩子，那么你可能说，哎呀，不行，我不喜欢他呀，所以呢，你就要脱下鞋子交给他，好像是说，嘿，在我看来啊，你呀就像这只脏鞋子一样。你想放弃自己的权利，说，我不要跟你结婚，我不想跟你发生任何关系。那么这个女子呢，就可以吐唾沫在你的脸上。而你呢，在以色列中，你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你会被认为像肮脏的狗一样，因为呢，你不肯为家族尽义务，不肯忠于自己的家族。所以呢，那个小小的仪式呢，会常常发生的。那个人呢，不愿意接续兄弟的婚姻，说，哎呀，我不想跟他结婚呢，我不想跟他尽这个义务，我对他呢，不感兴趣。这样呢，他就要把自己的鞋脱下来，交给那个女子。在这里呢，波阿斯说，路德不要担心，我愿意这么做。但问题是，另外呢，还有一个人，他跟你的关系啊，比我还要亲。那个人呢，有权利先做你至近的亲属。如果他成为你至近的亲属呢，那也好。但是如果他不肯的话呢，那我就来做你的至近亲属，替你生儿子，我会娶你为妻，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不管怎么样，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于是呢，他就说，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记第三章第十四到十八节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换句话说呢，当时啊，天色还很黑，看不清是什么人，他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那时呢，天还是很黑。那你说是谁呀？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啦？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她是个有智慧的老妇人，她呢一直留意事情的发展。她说，女儿啊， 你只管安坐等候，看着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路德记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换句话说呢，你必须要娶路德为妻，然后呢要跟他生一个儿子，使得这个家族啊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这个人说，啊，那会把我的产业继承权搞乱的。因为呢他已经结婚了，又有了孩子来继承他的产业了。他又说，我的太太恐怕不会接受，我们没办法应付这事儿。然后他对波阿斯说，哎，你为什么不来买赎呢？所以呢波阿斯很高兴事情演变成这样。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救赎故事，神在引导波阿斯尽他作为至亲救赎者的义务。由于波阿斯爱路德，所以他替路德买下了整块田，这就像基督为拯救我们而买属了世界一样。下次我们仍旧分享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也是救赎故事。你有没有写信给查克老师呢？如果还没有写的话，希望您抽出时间谈谈您收听的感想。好，这次有位听众查考了路德记之后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查克老师，请您简单的解释被基督救赎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呢，买赎这个观念呢是这样来的。因为啊，我已经被卖给了罪，我就成了罪的奴仆。但是呢，耶稣为了我而付出了代价，把我呢从罪恶的捆绑和奴役的光景中买赎出来，带给了我自由。所以把一个人从罪奴的地位释放出来，并且呢买赎了他这个人，就称为至亲的救赎者。因此呢， 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因为是他把我们从罪恶的光景中买赎出来的。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继续看这个美丽的救赎故事，了解波阿斯如何尽他作为至亲救赎者的义务，请到时候留意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